下面翻到历代之上第二十一章，历代之上第二十一章。从第一节读起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指点他们。大卫就吩咐约雅和民众的首领说：“你们去指点以色列人，从约斯巴直到但，回来告诉我，我好知道他们的罪孽。”约雅说：“用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的灯百倍。我主我王啊，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？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？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？”但王的命令胜过约雅，约雅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。第七节，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，使降灾给以色列人。大卫祷告神说：“我行这事大有罪了。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为我……”第九节，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：“你去告诉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我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，我好降于你。”于是加德来见大卫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可以随意选择，或三年的派在你敌人面前，被敌人刀追，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，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，就是三日的瘟疫。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执行毁灭。现在你要想一想，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。”大卫对加德说：“我甚为难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。”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。然后第十五节，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，当要灭的时候，耶和华看见后悔，就不降这灾了。吩咐灭灭城的天使说：“够了，住手吧。”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玛的河旁那里。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，手里要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。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，面伏于地。大卫祷告神说：“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？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？用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，不要攻击你的民，将瘟疫与他们。”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，叫他放肆。在耶布斯人阿尔玛的河场上，耶和华筑一座坛，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放肆了。然后第二十五节，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停了600克克勒的金子给阿尔玛，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，耶和华吩咐使者，他就收刀入鞘。那时大卫见大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玛的禾场上应允了他，就在那里献祭。摩西在旷野所造的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极点的高处，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，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。大卫说：“这就是耶和华怎么变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。”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，我们接下来再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次特会最后一堂，我们仰望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终于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对于自己的话有更深的认识。主啊，也让我们起来靠着你的恩典，也有一些的经历。主啊，还让我们当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，不再是像外面的一些的话，也真是能和我们深处共鸣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把这段时间仰望在你手中，听我们祷告， 靠着基督的圣灵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大卫最后的十年。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呢，会叫大家很纳闷，因为在大卫一生里面有两个污点，或者有两件是不太顺心的。那一件就是大卫犯罪，就是犯淫乱和谋杀的罪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大卫随便百姓的罪。看了最后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因着大卫真的学了功课，所以从50岁到60岁，就是10年之间，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卫。那么大卫真的顺服，你看大卫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，所以最后呢，神的手放开了，因着神手放开了，他的病也好了，他也回到耶路撒冷，而且圣灵从喜悦他，让他能再次见到约柜。就能够见到这个圣所。那么当然从那个以后开始，一直到他晚年，如果应该是10年的样子，那么这10年又发生哪些事情呢？那么当然最叫人不解的就是他有随便百姓，所以不要忘记了。一面来讲我们没很多的恩典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我们没有很多的恩典，就像约伯一样，约伯蒙恩典不错，但是问题在约伯呢，知道他们多少恩典。所以尤其是大卫经过了这么多的经历，他可以说经历很丰富。你看，只要读他的诗篇，你就知道他的确是活在神里，他不完全，他有什么罪人，但是合乎神心意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现在很明显的，神要的是一个破碎的。这个是神要的，是合乎神心意的。但是这不表示说他是人，这不表示说他再也可以再不和罪沾不到边了，不可能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从大卫最后的十年，他就能够要求约雅出去死，不知不觉的。你看见吗？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大卫还是有很多的看法。大卫稍微比较晚年还有几分的骄傲，那这个骄傲原因跟他的经历有关，明白吗？那尤其是本来他以为说对，他以为说不知道前途怎么样，所以当约伯要跟随他的时候，他就不要跟我。如果神悦纳我的话，我会回来，我会再见到耶稣，约柜，我会见，我再见到神的启示。所以你看见他的的确确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。那么等到他再回到宝座，再回到耶路撒冷，那么再次看到耶稣是神，那么当然他一面是感激，一面是蒙恩，但是不要忘记多多少少你看见了。如果一个人神给他回头的亮光，神也给他回头的恩典，而且最后呢，他还坐在宝座上，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。所以我们要问说，像这样的经历到底也不是很多很多。所以难处在哪？难处就是大卫知道主的恩典，大卫也属上主的恩典，大卫也知道主的恩典在他身上有多少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像约伯一样。那约伯呢，他能许多恩典，那最重要的他知道他能有多少恩典，他能够信服那些恩典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当大卫晚年的时候，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很明显的证明什么？证明什么呢？证明大卫其实还是有骄傲。我最后他想看看，我今因为有几人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人很容易回头过去一生，他要看看到底我一生谁在我身上有多少的工作，尤其他是因为所教主的恩典，但是不知不觉他觉得我没有何等恩典。可是呢，如果一不小心，那这一回的肉体不是选择卑下的那一面，你叫他犯奸淫谋杀，那是肉体最丑陋的一面。这才要知道到底神给我的恩典有多少，明白吗？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就起来求见他，因为他觉得这种是对的，会正正有福。那这一回呢，他不跟爷爷的话，是爷爷爱听他的话。你说我明明告诉我们说，王的命运得了胜，为什么王的命运得了胜呢？因为他又回爷爷家了，因为这个百姓本来背叛他的，又回到他那边，而且特别在意，特别有十二个支派，特别在什么呢？特别在约旦河那边把他们请回来。但你想想看，就是本来他被拒绝了，现在被大家的拥戴着回来，会不要忘记人在的心。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说现在应该大卫学会了很多的功课，但你看见就是剩下十年，大卫还是不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死罪，所以叫这个罪人不成功，其实是很难，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最后你知道神叫大卫到哪里去？到大麦去，到阿哈兰的火场。那为什么到阿哈兰火场呢？原来呢，火场就打麦场，这个打麦场啊，始终都是在比较高的地方。那么因为圣殿山呢，是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，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大卫埋的下亚伯拉罕呢，就在那个殿山，他一定找到最高的那块房子去殿山。所以因为呢是最高的地方，所以就在那个大卫，就在亚伯拉罕殿底下的那一带。那么在大卫那个时候，原来是个河场。那么圣经称它叫阿哈兰河场或者亚兰的河场，现在我们不要注意它到底有什么分别。那总而言之，就是那个时候在整个的山头上是一个河场。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，你就会看到圣殿山。那今天的圣殿山呢就不一样了，今天圣殿山呢有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。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从南到北，从南到北有六个足球场，从西到东有五个足球场，所以有三十个足球场那么大。但是在大卫那时候没有这么大，那个时候的摩利亚山有它一半大。所以呢，这个后来，比如说那个时候或者现在你所看见的那个摩利亚山呢，是能推出去的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，如果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，你看到那个整个摩利亚山，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大卫的那个摩利亚山，其实是现在一半大，就大概呢是15个足球场那么大，大概还是很大的，很大的一个地方。那么因为它的高的地方，所以呢每个晚上啊，到了晚风，尤其是晚风是从西边海边吹过来的。那吹过来的时候，如果海边，如果这个现在是摩利亚山，或者说这个就是用圣殿山了，如果现在你有河场的话，那么当然呢就用晚风吹的时候，因为刚好从西边吹过来啊。那如果吹过来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当然有的就把那个过枝呢，就把那个汤呢就扬出去，扬出去以后呢，然后它就自然就随着风就飘走。所以风呢是从西边过来，那么现在呢，假定这个摩利亚山，它一定比较高一点的地方，那高一点的地方它有东坡跟西坡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打麦子的，不可以站在西坡，因为你刚好在风的正面正对角往下坡，不光汤吹走，连麦子都吹走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做河场的话，那么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在这块比较高起来的。有在东坡上，所以东坡上呢稍微比高峰矮一点点，所以你还是感觉到那风吹过来。但是因为你又不是和风，你的正着，所以不会连帽子可能会吹掉。所以很自然的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在大卫那个时候，很自然的，在圣殿还没有盖起来，那个还没有圣殿山呢，上面还没有圣殿呢，那根本什么都没有，